谢谢大家今天这么早来参加今天的 session 哦。我是 Michael 纪尚豪，那目前就任职于台湾微软技术资源中心，负责 Microsoft Azure 相关的技术资源。那主要服务的对象呢，包含台湾、香港、中国大陆这边只要跟 Microsoft Azure 的相关技术相关的问题呢，都会到我们这边，都会到我们这个 team 来。那今天课后的投影片呢，都会放在这个 TechDay 的部落格或是这个 Channel Live 上面。好，那大家到时候可以到这边再来看一下这个今天的录影。好，那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这个讨论的这个议题呢，叫做 Migrate Your Website to Azure。那因为其实你知道，宅男工程师想不出什么太响亮的课程名称哦。所以我们就放这个最简单的这个 title。那今天的 agenda 呢，其实很简单，只有两个 agenda。第一个，我们会花大概10分钟到20分钟时间，很快的介绍一下 Microsoft Azure 在上面提供了哪些类型的服务，还有在我们搬移网站的过程当中，这些服务、这些 feature 有哪些 feature 是我们可以考虑使用的。那接下来呢，介绍完这些基本的服务之后呢，我们就会准备几个实例，那这些实例呢，都是过去这一两年以来，我们 team 在协助客户做这个网站的搬移。哎，先问一下，这声音会不会太小？后面听得到吗？可以哈。这些实例都是这一两年来呢，我们 team 在协助客户做网站搬移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不管是客户实际的架构需求也好，那在面对这样子的架构、这样子的需求，为了要把网站搬移到云端上，那我们遇到哪些问题？那或者遇到哪些需要注意的特性？那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做这样子的架构设计，然后来做搬移？那在这个实例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能会做一些简单的 demo， 就是大概看一下这些设定、这些feature 我们怎么来做设定、怎么来做使用。那我本来准备了大概三四个案例哦，不过这一阵在准备这个 slide 的时候，发现 slide 越写越多，所以最后就是把它浓缩。我们现在今天会讨论两个案例。那第一个案例是比较简单的案例，所以比较简单的案例是说它的架构比较简单，可能就是一般的网站。那我们会在这个案例上花比较多的时间，花比较多时间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希望用这种架构简单的案例来去更深入的去看说，那面对这样子的案例，微软 这个 Azure的这些服务我们可以怎么应用，在这个做架构设计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考虑。那第二个案例呢，它的架构上来讲比较复杂，那我们希望用这种比较复杂的案例，因为前面我们已经用简单的案例大概探讨过这些服务了，所以复杂的案例我们会比较希望针对它这样子的架构，我们怎么把它 apply 到 Azure 上，这些服务我们可以怎么应用，大概会是这样子的，这样进行方式。 OK，所以呢，希望今天的 session 结束之后呢，大家至少可以了解到在 Microsoft Azure 上所提供的各式服务，还有它可以应用的情境。另外就是可以了解到在迁移网站的过程当中，透过这两个实例，我们可以了解说在迁移的过程当中需要考虑到的面向。那因为今天比较早哦，所以这个大家如果在课堂这个过程当中觉得就是好像有点想睡觉，没有问题，可以随时站起来动一下。但是动一下，站起来的话，记得要这个，不管记得要发言，不管是提问题也好，或是称赞一下老师很帅也可以，就是大家可以站起来活动。活动的话，我们这边有准备一些奖品，这个工具组跟这应该是铅笔吧，彩色笔之类的。这个站起来活动，大家就有奖品可以拿，其实还不错。好。那在开始之前呢，有些事情大家得要先知道，就是俗话说的好，丑话说在前头。首先我们想要知道一下 Microsoft Azure 到底有哪些服务可以让我把网站放上去。我先问一下，现在在座各位已经有在使用 Microsoft Azure 的，可不可以举个手让我知道一下？ OK， 好像不是很多。那有使用其他家的，比如说A 牌或是 G 牌的云端服务的呢？ 不管你是用什么 Google Document 啊，或是 AWS EC2 等等。OK， 看起来大家还蛮捧场的。那有没有有没有学员的公司是正在考虑要转移到云端上？不管你是 Azure 或是 Google 或是 Amazon， 有没有？有哈，好，那非常好，那大家来听这个就对了，不用再考虑其他牌了。好，那 Azure 到底有哪些服务可以让我把网站放上去的呢？首先我们会这个，其实 Azure 的服务大概分成几大类哦。第一大类呢叫做基础设施及服务，哦，这非常的拗口。第二大类呢叫做平台及服务。第三大类呢叫做软体及服务。那各位其实如果在也许是之前如果听过一些跟云端相关的课程，那应该对这三个名词不是太翻成中文可能很陌生，哦，可是我们把它看原文的话呢，基础设施及服务它其实就是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IaaS， 我们不大会发音，我都念 IaaS，哦，那外国人有时候他们会念 IaaS，哦，欧洲人。那什么叫基础设施及服务呢？Wiki 上说，基础设施及服务，简称 IaaS， 是消费者使用储存、处理网络以及各种基础运算资源，部署与执行作业系统即可任意部署与和运行。叭叭叭，我本来是想把它念完的，不好意思，刚刚没有 read 过，所以实在是念不完，太多了，哦，太长了。这是 Wiki 上的定义。简单来讲是什么呢？简单来讲，基础设施及服务就是微软帮你管理机房里面的设备，还有网路、资源、架构等等。那你自己负责管理机器跟网路，可能还有一些防火墙设定，这个就叫做基础设施及服务。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讲，就很像是公司里的 IT 部门，帮你把这些网路线布好，帮你把资源找好，机器买好，帮你把机器架起来，放到机柜上，电源接上去，网路接起来。那你呢？你负责什么呢？这个 AP 部门就负责用。IT 部门给你机器，然后可能把 OS 装好，那你拿到这个机器以后呢，你就把你要 run 这个服务所需要的，也许是 third party 的软体，或者说你自己的什么 IaaS 啊这些服务把它架好，然后在上面开始做你要做的事情，这个就叫做基础设施及服务。那 Microsoft Azure 的 IaaS 有哪些服务呢？好，最重要、最基本、最简单的就是这个虚拟机器这个服务。那这个其实也是就是大家最熟悉最直观的一个服务。那另外呢就是这个虚拟网络。那这个虚拟网络呢其实它主要的目的呢，就我们在云端上来讲，目前遇到客户主要需要这个的目的呢，不外乎三个：塞土塞 VPN， 就是如果你的这个本地端的机房跟云端上的机房需要做一个 VPN 的连线，你希望把这个机房云端上的机房变成你的基础设施的一部分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 Site to Site VPN 把你本地端的机房跟云端上的这个机房连接起来，把它当成你机房的一部分。不好意思，另外呢就是这个 Point to Site VPN。 那这个 Point to Site VPN 是什么呢？它就有点像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有些企业可能会让这个允许员工在家工作，或者那这在家工作你还是需要连到公司网络的时候怎么办呢？那你可能就可以透过一些 VPN 的软体，或者是这个 SSO VPN， 你的电脑上点一下这个软体执行起来，你就可以连回公司的网络。那你存取公司里面的资源呢，就好像在存取你自己家里的资源，自己公司的资源是一样的。那这个这样子 Site to Site VPN 的这种方式呢，基本上我们叫做点对战的方式，就是说我这个 tunnel 建起来，我不是一群机器跟另外一群机器中间建 tunnel， 而是我自己的机器跟我云端上的机器建了一个 tunnel， 就是点对，就是单点对一群的这个方式。那另外还有一个叫 Express Law， 这 Express Law 有点类似拉专线啊，就是说比如说我觉得这个我的机房，我的这个家里的网络连线跟这个微软这边 Windows Azure 的这个机房，我需要可以比较快的速度，那我可以类似拉一条专线。只是说这个拉专线呢，不是因为你知道这个 我们很多客户嘛，如果我也想拉专线，你也想拉专线，大家都想拉专线，那这个我们资料中心里面可能只要处理拉专线这件事情就够了。所以他这个做的方式是说，微软会跟某几家电信业者做合作，比如说现在在美国来讲可能有 AT&T， 那我们跟 AT&T 合作之后呢， AT&T 会拉一条专线到微软的机房，那这时候如果你是使用 AT&T 的这个线路的时候呢，你可以跟 AT&T、你可以来这个A9 这边来做一些设定，那因为你已经用了 AT&T 的服务了，所以呢你拉了专线到 AT&T 拉了专线到微软，那我们这边就等于是用专线串起来，大概是这样子一个做法。不过目前来讲呢，这个 Express Route 这个服务啊，目前来讲只有在美国这边有开放，也就是如果你是美国 AT&T 这边的客户，你可以做使用。那据说亚洲区这边已经可能在不远的未来，不久的将来，就也会开放这个服务。好，那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平台级服务啊 ，Platform as a Service PaaS。一样 ，Wiki 上面说，平台级服务即是提供使用者能将云端基础设施，巴拉巴拉，后面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其实这个定义还蛮长的。那简单来讲呢，就是微软帮你管理机房、虚拟机器、作业系统跟储存体。也就是说，比较刚才的这个基础设施级服务，刚才基础设施级服务的时候呢，微软帮你管理机房，还有这个微软帮你管理机器，还有这个网路布线。那机器你自己要管理。那到了这个平台级服务的时候呢，微软除了帮你管理机房、虚拟机器，还帮你管理上面的作业系统，还有你的储存体。那你要做什么事情呢？你就负责把程式跟资料处理好就好了。那这什么意思呢？这意思就有点像是说，这个 IT 部门啊，已经非常佛心的帮你把这个机器里面包含这个网路啊、机器布线都做好，而且他还帮你把 OS 也灌好，帮你做好 Windows Update， 然后呢，他还帮你把 IS 啊、Apache 或 JBoss 这些东西都架好了。那你到底要做什么事情呢？你只要把你的程式写好，然后照着它的规范去部署上去，然后你去把你的资料库、你的资料、你的 table schema、你的资料倒进去，这样就结束了。所以你只要负责这个专心的把程式写好就可以了，其他的事情微软这边帮你处理，这个就叫做平台级服务。那微软有哪些平台级服务的这种类型的服务呢？最第一个就是 Cloud Service， 那这 Cloud Service 基本上就是可以提供一些比较进阶的一些网络应用，基本上我们如果在做一些比较复杂的架构的时候，可能会用到这个 Cloud Service 这样的服务。那或者是 Website 会是今天我们后续这两个例子就是比较花比较多时间在看的一个服务啊。那基本上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有点类似那外面那种 web hosting 的方式，有点类似那样子。再来呢，比如说 SQL Azure Database，Azure SQL Database， 那它是一个based on 这个 TDS 这种 protocol 另外再开发的一个资料库的服务。那这个服务我们稍后的例子里面也会大概探讨一下它适用的情境。另外还有比如说这个 media service， 做这个影像处理、转码等等的这些服务。还有 mobile service， 如果你需要做一些手机相关的应用，你需要比如说这个 app 我需要在这个 Windows Phone、iOS 或是 Android 上做开发的时候呢，做使用的时候呢，可以透过这个 mobile service 来开发。还有很多竹繁不及备载，因为微软其实是一个软体公司起家，所以我们认为 PaaS 是未来。那相信未来会有更多 PaaS 的服务继续 release 出来。那最后一个就是软体级服务啊，那一样我们一定要先看一下 Wiki 上怎么说，一样是非常的啰啰等。那简单来讲是什么呢？就是微软帮你管理机房、虚拟机器、作业系统、储存体、程式跟资料。我连程式都帮你写好了，我连资料库该怎么勒我都帮你弄好了，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只要用就好了。这个就叫做软体级服务。那其实我相信大家平常应该都已经有在使用了，比如说你如果用什么 如果你们公司有用 Office 365，那你已经在使用这个软体及服务了。或者如果你用一些像居公司或是的一些服务呢，其实也是类似软体及服务的这种提供。那以微软来讲呢，最主要的这个 SaaS 服务就是 O365，Office 365。比如说它上面有很多这个 Exchange Online、SharePoint Online 或者 Link Online 等等。基本上你不用管后面的机制到底怎么运作的，你只需要知道说 ，OK， 我连到 Link Online， 我可以跟我公司其他的人其他的同事直接线上做讯息沟通、讯息交换。我可以很简单的去issue 一个线上的会议。这如果没有用过，其实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考虑。我觉得在前公司的时候，我们开会是需要用打电话打到会议室，然后有时候跟欧洲人打电话，英国人那个欧洲人口音本来就很重，然后再通过一个电话线，根本是听不懂在讲什么。但是到微软之后呢，我发现这个就是有这个东西之后，你其实可以就不用再考虑那种传统开会的方式，其实非常的厉害。OK。那接下来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哦。在进入主题之前，请问目前为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有没有什么觉得需要再说明清楚的地方？发问，这个发言是有奖品的，好不好？好，没有的话，我们就开始进入我们的主题。好，今天的主题其实就是这个。我有一个网站，我想要放到 Azure 上，那我应该怎么做？这个就是今天我们都在探讨这件事情。首先，第一个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那这是一个什么网站？那它有使用到哪些其他的服务？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是一个什么网站。首先呢，这是一个促销的网站，这是一个应该是今年年初或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协助一个客户在做 migration 的一个案例，这是一个促销的网站。那这个网站呢，上面会有各种的广告，因为它促销嘛，所以它当然会有各种产品的介绍。所以其实这个网站它的背后还有一个 content management， 那但是以当时的这个情况来讲 ，content management 其实他们没有打算先放到 Azure 上。所以以当时的情况来讲呢，他们就只有想要把这个网站本身促销网站本身放上去 ，content management 的部分呢，他们还是打算在原来的系统上做。那后端当然就有一个 SQL 资料库来管理这个促销的广告，还有这些文案等等。那客户呢，90%是台湾的客户，然后有少部分是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客户。那我想这个应该跟大家大部分的使用情境上应该是还蛮类似的。促销期间呢，每天大概有2000-3000个人来浏览，这是促销期间的流量大概是这样。那平常的话，我记得好像是100个左右，就是怎么讲，浏览的人次，大概是这样。目前是两台 Web Server 跟一台 SQL Server， 就是说两台 Web Server 去 host 的这些网站的内容跟这些图档，然后 SQL Server 负责后面的这个资料库的相关资料等等。广告的图档呢，那时候是放在阿卡买上。阿卡买大家有使用过吗？它是一个CDN 的服务。CDN 这个服务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我们等一下后面会大概稍微提一下。好，那基本上目前来讲，只要知道这个服务是可以让你把你的一些比较固定的 content 比如说这个图档啊、文件、驱动程式如果你需要提供你的使用者去做下载的话，你可以考虑使用这种 CDN 的服务。那这次这个我们所要搬移的这个目标网站呢，它的一个基本的需求大概是这样。好，那架构上来讲呢，非常简单嘛，使用者在前面，然后这朵云呢是 Internet， 所以使用者透过它的 Internet 呢，连到 On-premises， 就是 On-premises 就是我们在讲这个本地端啦，那我们开玩笑，我们都讲这叫做地面，因为我们A 就是云端嘛，所以没有上云端之前都在地面，所以这个就是地面上，就是我自己的机房。所以在我自己的机房里面呢，有两台 Web Server， 那前面有个 Load Balance， 所以这客户的这个 Request 进来之后呢，就会透过 Load Balance 到这两台机器上， 然后这两台机器呢，它如果资料库需求的时候呢，它就到透过这个网络到后面去跟 SQL Server 来要资料。好，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标准的一个网站的架构。好，那我们要怎么把它搬到 Azure 上？大家一定也很着急。我们有几种选择。那刚刚有提到啊，微软有提供了几种不同类型的服务，哦，比如说这个IaaS、PaaS、SaaS。那对于我相信，对于在座各位来讲，最能够接受、最简单、最直观的，就是用机器。我不要了解微软底层的架构是怎么样，我只要知道你给我机器，我就可以有能力把我的网站加上去。所以这是一个最直观的一个方式。OK， 那透过虚拟机器呢，你有几种方式。第一种就是把虚拟机器，你直接，如果我可以直接把虚拟机器搬到云端，不管我透过任何的手段，我直接在云端上把这虚拟机器建立起来的时候，这当然是最简单的方式。那你可以选择在云端上去重建这几台机器，不能说重建，建立这几台机器。那只要机器建立了起来，你可以对这个机器有存取权，你当然就可以在这个机器里面开发你的程式，部署你的程式，或者甚至去安装一些你需要的 third party 元件，这是最直观的一种用法。或者是呢，你可以把硬碟 copy 到云端上去。这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我这个网站在本地端也 run 得好好的，我所有的设定也都设定好了。那你要我在云端上重建，我觉得还要花时间，我觉得不是很想要这样子。那我可以怎么办呢？我们另外的选择就是，没关系，那你把硬碟 copy 上去，然后你在云端上利用这颗硬碟去重建你的机器。那因为所有的设定、所有的软体，在这个本来在本地端都已经安装好了，所以采用这种方式的时候呢，我只是单纯把硬碟 copy 上去而已。理论上，所有的东西，这个 copy 上去之后，把机器重建起来，所有的东西应该都可以正常 work。这个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不需要花脑力的方式。OK， 那我们也曾经遇到一个状况，就是说这个客户的硬碟上面是放SQL的资料，然后已经有一两 T 了，这么大的资料，我如果要上传，可能要上传三天三夜都上传不完。那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各位其实可以考虑透过这个Azure 有一个叫做 Import Export 的这个服务。那这服务呢，它就是它的这个运作方式，就是说，假如我这颗硬碟非常大，两 T、四 T 啊，那我不大可能用网路的方式把它传上去。那这种时候呢，我就可以考虑用这个服务，我请快递帮我把这颗硬碟送到资料中心去。然后资料中心拿到这颗硬碟之后呢，就会再帮我把它还原到我的这个 Azure 的 Storage Account 里面。那等它还原上去之后呢，对我来讲，我就从 Portal 上去做操作了。这种服务也是有的啊。那当然，这个 Import Export 服务目前来讲，有台湾这边其实可以使用，台湾这边合作的这个快递厂商是 DHL。那这个。递送的过程它其实有一些限制，这些限制比如说一颗硬碟最大是4 T， 4 T 的硬碟最大，然后呢它必须要是 SATA 2或 SATA 3的这个界面，然后一次一个 package 可以递送10颗硬碟，其实我想这应该还蛮够用的。那主要可能比较会遇到障碍的是这个 SATA 2 SATA 3的界面，大部分的客户可能会需要买个转接头之类的。好，那就试着让我们来看看，如果我们全部透过这个虚拟机器的话，大概会是长什么样子。其实我们说过，虚拟机器基本上就是我本来在本地端建这个网建这个机器架网站，我现在只不过是把这些机器呢一个一个一个搬到云端上，好，就只是把这个 on-premise 这里把它放到云端上，放到 Azure 上，就这样就架起来了。好像很简单，有没有哈？那但是这样真的就像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吗？事情有这么的顺利吗？其实真的是这么顺利啦。那但是呢，在搬上去之后呢，我们需要考虑一些事情，比如说 sizing， 我要怎么选择我在云端上机器的 size？ 这其实 就是有一些学问在里面。再来呢，就是我怎么做 HA， 在我们地面上的环境的时候，我们要做 HA， 其实我们可能很清楚，我前面有 low balance 啊。那以这个 case 来讲，这客户不 care HA 啊，因为他只有一台 SQL， 所以我也问过这客户，那你只有一台 SQL， 你万一 SQL 挂了怎么办？或者你的机房可能会跳电啊，跳电的时候怎么办？或者搞不好这个中华电信网络会有问题，那网络怎么办？你这个 SQL 如果断了，你这 SQL 如果挂了，你这 Web 其实也不能运作了嘛。那以这客户的 case 来讲呢，他们是可以，就是他们的做法就是临时再搭建一个 SQL Server 起来，这是他们可以接受的方式。好，不过如果我们比较重要一些服务没有办法接受这种可能需要几十分钟到一个小时当探的这个状况的话呢，你就必须要考虑到在云端上 HA 怎么做。OK， 另外就是云端上的安全性。好，那安全性我们等一下会有，应该是一两张 slide， 大概来讲一下这安全性的部分啊。所以我想这其实也是很多客户常常会遇到的这个问题。那另外就是我怎么做 scale， 所以 scale 就是说，举例，比如说，因为以我们这例子来讲，这是一个促销网站，那他会卖很多东西。那平常虽然是只有一两百人的流量，也许哪一天我卖了一个非常热销的商品，比如说五月天要在我的网站上卖票，明天十点开始卖，那我可以预期明天可能九点开始，我的网站就开始会涌入大量的流量，大量的粉丝，大量的歌迷要进来买五月天票。那这种时候，我要怎么保证我的网站在明天十点开卖，或者甚至可能八九点就有人上来准备在那边按 F5， 一直准备要买票，我怎么来应付这种流量？我怎么做 scale？ 我在云端上我应该怎么做这个 ？OK， 除了这几个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学员有觉得什么东西需要考虑的？发言有奖品哦，有没有？好，谢谢大家这么捧场。OK。好，首先呢，第一个我们要考虑的就是 sizing 哦。那如果大家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开始使用 A9 的话啊，可能会不是可能啦，应该都看过这个画面，应该都看过这个网页。我应该开对。之前它其实不是长这样子啊，但是在这个 Virtual Machine and Cloud Service Size for Azure 上呢，这里我们会其实这个网页上会列出目前 Azure 所提供的这些 size A0 A1 A2 A4 到 A8 A9。 那每一个 size 呢，配备的这个机器等级呢，就是像这边所列的，比如说 A0 这种 size，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 CPU， 其实它是一个 shared 的 CPU， 四台 VM share 一颗 CPU， share 一颗 virtual 的 CPU 啊。那这个，然后呢，这个 OS 呢，它是124G temporary disk 是20G， 然后它最大可以 attach 一颗 data disk， 然后最大的 IOPS 是1×300。OK， 然后每一种 size 有不同的这种记忆体的这个配备，跟你的最大可以挂载的硬碟，跟最大的 IOPS。 好，那各位看到右边这个 IOPS 啊，它这边会写1×300 2×300 4×300 等等，其实这个指的说一颗硬碟它最大 IOPS 就是大概是300。好，然后呢，为什么是2×300 4×300 等等呢？是因为我这边可以挂载1248 16颗 data disk，然后我们透过 RAID 0的方式去得到这些 IOPS， 主要是这样子的方式。那有一些这个，我如果大家很早很早以前就在使用的话，可能还有印象。其实这个表呢，它本来最右边还有一栏叫做频宽。如果大家很早以前就开始 follow 这个 Microsoft Azure 的话，本来这里还有一栏叫做频宽，但是现在所有的官方文件都把这栏拿掉了。为什么会拿掉呢？那是因为我们发现在这个支援的过程当中，发现其实这个栏位呢蛮常造成困扰的。造成什么困扰？就比如说我们这里会说啊，这 A0 这边是多少 MB，A1 这边是多少 MB。那其实你知道这个云端它是一个 Internet 的环境， 所以这个频宽这件事情其实是有很多因素会去影响它，比如说你的 ISP， 或者比如说这个你的 routing 怎么设定，或者甚至你自己，比如说我自己这个公司里面就只有随便乱讲10 Mbps， 那我这个外面高速公路再大条我看到还是10 Mbps， 所以这个频宽其实是有很多因素，客观的因素去影响它的。那所以我们也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造成一些困扰，所以现在我们这边就把它拿掉了。那拿掉意思不是说就没有频宽这个东西了，基本上频宽跟这个可用的记忆体、可用的 CPU、 可用的磁碟，基本上他们都是跟着这个 VM 的 size 有正相关，也就是说 size 越大的机器它可以使用的资源越多，基本上是这样子一个概念。OK， 那当然，所以 size 越大 A0 A1 那后面那个数字越大你可以使用的资源就越多。 OK， 那 HA 就是高可用度，我怎么在云端上在 Azure 上考虑我的高可用度。在以 Azure 来讲，我们透过一个叫做 Availability Set， 中文翻成可用级的方式来提供这种高可用度。那这个因为你知道微软其实并不知道你会在机器里面做什么，如果我们以这个基础设施及服务这种类型的服务来讲，微软其实并不知道你架的这台机器里面跑什么东西，你可能跑 Web， 你也可能跑 SQL， 甚至你可能自己写了一支程式挂在上面一支服务，那我们其实并不知道你这个机器所需要的 HA 是什么样的机制。所以我们这边能够提供的 HA 呢，基本上是保证当你符合满足一些需求、满足一些条件之后，我们保证这些你设定需要 HA 的机器有 99.95% 的 SLA， 在 99.95% 的时间里面，这个机器至少有一台会活着来提供服务，这是我们保证的 SLA。 那另外呢，就是搭配这个 Load Balance Set。 Load Balance Set 有点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我们在地面上的这个Load Balancer，就是像刚刚看到那张图啊，这个网站前面会有个 load balance， 那这个 request 进来的时候呢，透过这个 load balance 或者 switch 帮我们把 request 导到后面这个网站的提供网站服务的机器上。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叫做 availability set， 它的需求是什么。首先你一定要有两台机器，好，你一定要建立至少两台机器，然后把它加到这个 availability set 里面。只要你满足这个条件，就有 99.95 的 SLA。OK， 这个条件很重要，两台机器，这个两台机器不是只有微软这样 ，Amazon 等等都是需要两台机器，因为我们既然需要 HA 嘛 ，HA 的意思就是高可用度，我们既然需要 HA， 那至少是两台机器来达到这个 HA。什么叫 availability set 呢？这我本来想要找一张现成的图，后来发现实在是找不到这种有动画的，所以只好自己做的比较丑，大家不要见怪。availability set 它的运作方式是这样，就是当我们设定了这个可用级的时候呢，微软基本上会把机房里面的机器大概拆成几种我们叫 domain， 直的这里呢叫做 full domain FD。那 full domain 什么意思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机柜，就是一个机房里面的一个机柜。这个机柜上可以放很多台机器，每一台机器上面可以架很多的虚拟机器。所以你可以把这灰色的方块想成一个机柜。OK， 这机柜上有很多台机器，实体的机器。那每一台机柜上都有它自己的这个 power supply， 还有这个 switch 布线等等。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说万一举例，万一这个机柜，比如说，有人不小心把电源踢断了，那很可能就会影响到这边的这些机器。OK， 所以基本上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这个单点错误、单点失败的一个部分。那横向呢，我们有一个叫做 update domain。update domain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是一个逻辑的区分。也就是说，实际上，你们就是说，它是一个逻辑的，所以呢，实际上也许不是说 有一个什么东西在那边、哦、我就知道这几台机器是同一个 update domain， 不是这样，它是程式里面软体设计里面的一个逻辑的切割、哦、那我们会把这些机器切割成几个 update domain， 那所以当我把机器部署到 Azure 上，然后我透过设定，我设定说 OK， 我有三台机器，这三台机器我希望他们可以有一个高可用度的时候、哦、我透过设定之后呢， Azure 可能就会把你的机器这样子放，第一台放在这里 UD0 FD0， 第二台放在 FD1 UD1， 第三台放在 FD2 UD2， OK， 它会把你切开来放。好，那预设来讲 default 这个当你设定 availability set 的时候呢，预设是五个 FD， 五个 full domain， 它就会 allocate， 就是说你的机器就会放在这五个机柜上。那如果我有超过五台机器，比如说我十台机器怎么办呢？那当然有些机器就会重复放在同一个机柜上。 OK， 所以假设说万一不幸这个机柜有问题了，好，它比如说这个 断电了，所以这个机柜如果挂了呢，我另外还有这两个机柜是活着，所以这两台机器不会受到这个失败影响，所以他们就可以继续提供服务。好，这是 FD 这个 full domain 的作用。那什么是 update domain 呢？Update domain 就像比如说，哎、欸，我现在需要做一些 update，、哦、比如说 这 update 可能是 host 的 update，、哦、因为我这边是机器嘛，你的 VM 放在我的机器上，所以我可能需要针对这个 host 的这个机器做一些资料更新。那这时候我们就会，我们的更新方式就会是我们叫做 UD work， 就是说我会先 update UD0，、哦、然后所以这台机器就会先被 update。接下来我 update UD2、UD1， 所以这台机器就会被 update。 接下来我 update UD2， 这台机器就会被 update。 那因为我们是一个 update domain 一个 update domain 去做更新，所以当我在更新第一个 update domain 的时候呢，其他的 update domain 上的机器不会受到影响，所以就可以提供服务。这边这样 OK 吗？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好，谢谢大家的捧场。所以呢，但有一个例外是这样子哦，就是所谓的 update， 我们这边讲的都是 host 的 update，host 你的 VM 的那一台实体机需要做 update 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做。但是有一些情况是我自己需要做 Windows update。那我如果自己需要做 Windows update， 我十台网站，我每一台都设成半夜三点做 update， 那他们可能都会同时关机。那这个是我们可能做管理人员需要去特别注意的。我因为你机器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可能在外面就 host 的角度来讲可能并不清楚。就像比如说我是 AP 人员，我的应用程式一定要在半夜三点跑一个很大量的查询，那其实这个大量查询可能会用到很多的资源。那作为一个 IT 人员呢，我可能只能看到现象说 OK、欸、你怎么每天半夜三点这个 IO 都特别高。我可能看得到现象，我知道你半夜三点都要做这个，但是我不知道是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你需要做 update 这个 Windows update 的时候，你可能自己要把这个时间稍微排开一下。OK， 那 load balance set 啊，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现在这个地面上的这个 load balance。那在 Azure 上来讲呢，我们是用 round robin 的方式来分配流量。什么叫 round robin 呢？就是第一个 request 进来是第一台机器处理，接下来第二个可能就是第二台，第三个 request 可能就是第三台。好，然后这就是这个轮回的方式来做分配。那在这个 load balance set 或是这个 endpoint 上呢，我们可以设定 endpoint 的这个 echo access control list。好，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限制哪一些IP 可以存取或不能存取你的服务。OK， 那接下来就是安全性了。安全性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议题哦。那第一个刚刚有提到，我们可以透过 endpoint 的这个 echo 呢，来设定哪一些 IP， 哪一些来源的 IP， 哪一个网段可以或不可以存取我的服务。这是一个我们自己可以做的一个手段。第二个呢，就是渗透测试。这渗透测试其实就是弱点攻击啊，就是这个微软本身会针对我们资料中心内部的这些 infrastructure 这些机器这些服务做我们自己的渗透测试， 我们会有一个 team 去攻击，会有一个 team 去防御。那当然我们自己也可以做我们自己的渗透测试，就比如说我有一个网站，那我当然要看看这个我的网站会不会被这个 cross-site scraping 做攻击，或者会不会有这个 SQL injection 的风险，我们自己可以做自己的测试。那但像这种测试的话呢，可能就需要透过申请，否则我们可能会认为你是恶意的攻击。那另外就是微软的资料中心其实有很多的安全性认证，这个我们在这个信任中心这里其实有把我们目前通过的这些认证，里面有包含有金融相关的，还有这个这个叫什么保险相关、健康相关的，这些认证都有把它列出来，大家可以来参考。那接下来就是机器内的安全性，机器内安全性其实这个就 topic 就很大了，这个可能开个一个礼拜的课。那机器内安全性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跟我们在 on-premise 上要做的事情其实类似差不多，比如说我该做 Windows Update， 我应该要在我的程式里面强化我的安全性，我说 SQL 的时候为了避免 SQL injection， 我可能应该透过这种传参数的方式而不要用主字串的方式，或者甚至透过这 Entity Framework 来帮我们做这个 SQL 存取等等，这种你所有你在 on-premises 你需要使用到的安全防御的手段，你在这里都还是可以使用到，还是必须要用到。OK， 那甚至比如说，有一些端点，比如说我为了管理机器，我需要用 RDP， 所以我会开 RDP 的端点。那这些端点平常不用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它删掉，就不要用，避免从外部被人家进来。这些都是我们自己本身可以做的一些手段。好，那另外就是 scale 规模调整。规模调整的部分呢，刚才其实有提到一个名词叫做 availability set。那我们在做规模调整的时候呢，其实一样要需要应用到这 availability set 的这个设定。好，那等一下我们会做一个简单的 demo， 让大家看一下在哪里去做这个设定。那怎么做这个 availability set 呢？有一个前提是你需要先做自己，如果你使用 ICE 的平台，你使用基础设施及服务这种平台的话，你得要先把这个机器先做好。那做的方式你可以用 capture image 的方式，或者是你自己 duplicate 这个 VHD 都可以。那怎么做呢？我们来看一下 demo。 OK， 这个为了避免网络延迟，所以我先把这个画面拉出来。基本上我们可以从这个虚拟机器这里，然后比如说以我来讲，我有两台 SQL Server， 那我在 SQL Server 这里呢，我会把它加入我自己建的 SQL Server 的 Availability Set， 这里我已经建好了 SQL Server 的 AV Set，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 Availability Set 里面有两台机器 SQL 1跟 SQL 2。那当我把这个机器设定到这个 availability set 之后呢，我就可以在云端服务这里，我们找到这个 SQL。 OK， 如果我有设定 availability set，我就可以在云端服务的规模调整这里去设定我的排程，我要什么时候我要让它比如说多一台 SQL 起来少一台 SQL， 我就可以在这里做设定。前提是你的机器一定要放到 availability set 里面，前提是你一定要把它放到 availability set 里面，那你就可以在这边做调整。那另外一个重要的点就是说，我一定要把，比如说我希望像刚举那个例子，五月天明天十点要开始卖票，那我本来只有两台网站，我预期明天会有300万个粉丝同时上来，那根据我的经验，根据我的测试，我觉得明天可能要20台机器才能撑这300万。那这时候我要做什么呢？第一件事情，我要先建20台机器一模一样的网站，我先把它建起来。建起来之后呢，透过刚才那个设定去把这20台加到同一个 availability set， 加进去之后呢，我就可以到刚才那个地方去设定我的规模调整的时间。好，那到时候比如到了明天早上十点，系统就会自动帮我把这20台带起来，来应付这300万个粉丝。OK， 这是我们做 scale 的方式，在基础设施及服务上面做 scale 的方式。OK， 好，目前来讲大家应该都还 OK 哦，我们速度可能要加快一点。好，但这样子呢，我们还是有些事情需要考虑的哦。如果你是上传现有的 VHD， 它有些限制。第一个，只能上传64位元的 OS， 确实有客户还在用32位元，那 A9 上只支援64位元的机器。另外，目前来讲只支援 Generation One 的 VM。如果你的 host 是 Windows Server 2012的 Hyper-V， 它可以让你建 Generation 1跟 Generation 2。目前 A9 上只支援 Generation 1。然后呢 ，OS Disk 的大小是 127G 上限，有这些限制。我曾经之前帮客户做这个转移，本来是想说，客户连 VHD 都给我，直接丢上去就好了，就发现遇到这些限制。那后来呢，最后是透过网站这个服务直接丢上去，其实很快。透过网站服务丢的话，大部分时间只是在等待 FTP 而已。OK， 那筛型的部分呢？刚刚有提过，筛型这个频宽等等的资源是随机器 size 大小不同，但是因为微软现在已经不提供这个资料了，所以当时呢，有网络上有人很好心的把当时的资料抓了下来，在这里，我的 slide 上有这个连结。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这是当时留下来的一些资料。好，然后就是 Disk IO 的部分。好，那 Disk IO 在我做这张 slide 的时候，它是500。好，刚我们看到 MCDN 上已经改成300了。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得到比较高的 IO 呢？其实基本的这个方式就是用 RAID 0。Windows 来讲呢，如果你是2012，你可以用 Storage Space， 这是2012的新功能。那我们经过实际上的测试，你用 Storage Space 的效能会比较好，比之前如果你用2008或是2012，如果你不用 Storage Space， 你用这个Sweeping Disk 的话，这个效能其实Storage Space 效能会比较好。那如果你是 Linear Space 的 VM 呢，你可以用 NDADN。来设定 RAID 0。不过设定上要小心，我们其实遇到很多 case 是客户在设定 NDADN 的时候里面可能敲错字，打错东西，那整个机器就跑不起来，所以这个设定上其实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好，然后load balance 的部分在 A9 上没有 sticky session。 没有 sticky session 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是 run Robin 嘛，所以呢，每一个机器呢，request 是轮流丢到每一台机器上。那在地面上的时候，我们 IT 可能会帮我们做 sticky。sticky 是什么？就比如说这个 IP 来，每次我都让它到第一台机器，或者我们可能是 session sticky。我看到 cookie 里面有某个特定的值，我就一定让它到某一台特定的机器上。好，那对我们程式开发人员或是 IT 人员来，这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最大的影响就是 session， 你的网站一定会有 session， 那在地面上的时候，因为我的 session 会 stick， 所以呢，对我的开发人员来讲，我可能根本不用管这些东西，我就照正常程序开发就可以了。但是在云端上，你就考虑使用 out of process 的这个 session server， 比如说 SQL server， SQL A9 或是一般的 SQL server， 或者是你可以考虑使用 cache service， A9 的 cache service 来放你的这个 session。那某些特殊情况呢，比如说我们有遇过一些需求是，我哪一台机器因为上面有一个特殊程式， 所以如果客户使用了 FTP 的时候，我一定要让他到第一台去，会有这种特殊需求。好，那这种时候你可以透过那个 endpoint 来做设定，我就指定哪一个 endpoint 是流量一定要在哪一台机器上，可以去做这样子的设定。好，另外一个要考虑到的地方就是系统维护，这边指的系统维护是微软资料中心里面本身的系统维护。为了维护这个安全性，微软会定期的做系统维护，这些维护包含但是就是包含，比如说我需要上 patch， 我需要有一个 security hot fix， 我需要紧急的去上，或者甚至我们有一些新功能推出，它可能也会这个跟系统的定期维护一起排做这个更新。所以呢，机器会需要重开机。机器会需要重开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服务有可能在维护的时候，可能会有10到20分钟或的这个区间，它是可能会关机来做 update 的。好，所以这个我们得需要考虑到这个情况。所以会建议不管怎么样，一定要考虑到高可用度在云端上。然后接下来就刚提到了，你的程式如果有状态的话，尽量把它保存在独立的一个 session 的 storage。这个状态不一定是指这个 SP 打那个 session 哦，比如说你的程式里面，如果说我知道有些程式在写的时候会是，比如说，我第一个上来做登录，然后我就把这个登录者的 ID 存在哪一个地方。接下来呢，他每次丢这个 ID 上来，那我就根据我这个机器这个程式里面的状态来去决定接下来做什么事情。好，像这种情况，你也许原来这个状态是摆在 session 里面，你这时候你就必须考虑用其他方式来做。也许是用 SQL Server， 也许是用Cache Service。那如果你是放在 session， 其实对开发人员来讲，就只是在这个 session state 的这个 web config 里面改一个设定就可以了。OK， 好，其实改程式的几率不大，应该这样讲。然后务必要设定 HA。那另外一个要可能会需要考虑到的就是这个固定的 public IP， 尤其是我们有一些客户他有一些状况是，比如说我跟 ISP 会谈好一个优惠的方案，哪一个 IP， 我的哪一个 IP 流量我可以，尤其在香港，哪一个 IP 来这里的流量你就给我打折，或是免费，香港的 ISP 好像是可以谈这种 deal 的。那或者说呢，因为我的安全性需求，所以我的防火墙或者我客户的防火墙必须要设定这个 IP 可以存取，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到固定的 public IP。 那以基础设施及服务来讲，在以下这些情况下 ，public IP 不会改变。第一个就是，如果你在建立新机器的时候，透过 PowerShell 去指定，这个功能其实是好像是6月份才推出来的，所以在6月之前的机器是没有办法去指定 public IP。但是在6月之后呢，如果你去建立新机器的时候，你现在可以用 PowerShell 去指定新的这个固定的 public IP。目前没有 UI 可以做，都要透过 PowerShell。或者是 Cloud Service 里面有任何一台机器是 running 的状态，那它的 IP 也不会改变。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的网站有6台机器，如果6台机器里面有任何一台机器是活着的状态，那我们也会尽量让这个 IP 不会改变。那当然啦，如果你是一些重要的服务，比如说 SQL OS 上的话，务必要设定这个固定的 public IP。理由是因为目前 Azure 的这个 SQL OS 上啊，它应该说这个 SQL OS 上在设定的时候，它有一个叫做 listener 的这个服务。这个 listener 的服务呢，它目前在 Azure 上，它必须要挂 public IP 啊，它必须去 listen 这个 public IP。所以如果你的 public IP 改变的话，你这个 listener 会需要重建。所以如果你有在 Azure 上跑 SQL OS 上，请务必要设定 public IP。OK， 那另外还有是，目前为止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目前为止大概听得懂90%的，请举手。那有没有都听不懂的？真的，大家真的是太捧场了。其实有礼物的，好不好？好，那还有一个被问到的问题就是 Cloud Service 架构，这个可能要需要解释一下什么叫 Cloud Service 架构啊。 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 scenario， 我有网站，我有 SQL。那如果大家有使用过 Azure 的话，就会知道我在建机器的时候呢，我会把机器加到这个 cloud service 里面。那有人就问了，那我到底是网站跟 SQL 放在同一个 cloud service 比较好，还是我应该把网站独立一个 cloud service， 然后 SQL 独立一个 cloud service？ 我应该怎么做？那其实没有标准答案，这个讲真的是看需求。但是呢，基本上因为一个 cloud service 是一个管理的 boundary。 什么叫管理的 boundary 呢？说如果你有去用过 Azure 的 PowerShell， 这个 PowerShell 大部分的指令都需要指定 cloud service。 你可能比如说我要怎么 get VM， 前面你还是要指定一个 cloud service 名称。所以基本上当你在做管理的时候，你会以一个 cloud service 为单位来做管理。 OK， 所以呢，我们建议上来讲是依据你管理的需求来切 cloud service。 比如说如果说我这个只是一个单纯的网站，就是一个比如说当成自己的部落格好了，我只在上面加自己部落格，所以我虽然前面有网站，后面有资料库，可是对我来讲这个东西就是一体的，我这资料库只有给这部落格使用，如果他们要挂就得一起挂，如果他们要更新就是一起更新。那也许我们这种简单的情况，我们也许就把所有的机器放在同一个 cloud service。但如果我是比较复杂的情况，我这个 SQL Server 后有比如说20台 SQL Server， 然后网站呢有各式各样的网站，为了管理方便，也许我们可以摆功能性来把它区分 Cloud Service。 那另外当然一个 Cloud Service 就配一个 IP 嘛，所以如果你有这种 IP 的需求，我这个哪一个 IP 一定要可以通，哪一个 IP 哪里不能通，这种管理层面上的需求的话，也可以透过管理的需求来切分这个 Cloud Service。所以理想上，如果我们用基础设施及服务这样子的服务来建构我们的网站的话，理想上它可能会是长成这个样子的。好，就是前面有两台机器 Web， 后面有两台机器做 SQL， 这考虑到 HA。 然后呢，这边 Web 这边我们会建一个叫做 Web 的给 Web 用的这个可用级， SQL 这边我们会建一个给 SQL 用的可用级。好，这目的是为了确保 99.95% 的时间的这个时间里面呢，至少有一台机器可以提供我的服务，至少有一台 VM， 至少有一台 Web， 至少有一台 SQL 是活着提供服务的。 OK， 那当然呢 SQL Server 本身在 Azure 上你还是有一些自己的这个 HA 的机制要做，比如说 Always On， 或者是我也听过一些Linux 这边做的方式是他就直接用 Load Balance， 就是前面的 Web 呢透过 Load Balance 去存取后面的 Linux 上买 SQL。然后呢，因为是 load balance 嘛，所以每一个 request 可能都是到不同的 server 上处理，然后他们自己后面用一个 sync 的机制去把这些资料做同步，这也是一个可行的方式，有些客户是这样做的。 OK， 所以前面是如果我们使用基础设施及服务这样子的类型，虚拟机器、虚拟网络来把我们的网站搬上去，我们可能可行的方式或者需要注意的地方。目前为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OK， 这位同学问的是说，如果说我现在是2012的 server， 好，我现在建了2012 server， 未来如果我要 update 到2014的话，是不是会自动做嘛？对，答案是不会的。好，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目前来讲，我们是用 VM 的方式，好 ，VM IT 帮你管理机房，你管理机器，所以机器里面的更新我们还是得要自己做的。OK， 我们只剩十分钟，后面还有四十几张，我们要加快速度了。好，如果使用 PaaS 服务呢，一样啊，最简单的方式呢，我们前面用 Azure Website OK， 后面使用 Azure SQL Database。 好，其实这个一样，我们要考虑到就是 Sizing HA 安全性跟 Scale。 好，应该没有其他需要考虑的事情。 Website 的 Sizing 呢，目前来讲它只有提供小、中、大三种 Size， 其实就是 A1、A2、A3 这三种 size， 它的 sizing 的这个 resource 呢，就跟我们 VM 跟 cloud service 是一样的配置，它目前只有其中这三种 size。 然后 for production 使用呢，你可以选择标准或者基本的这种模式。 OK， 标准跟基本的模式差别 主要的差别是在于它有一些这个 low balance 啊、高可用度这些，它可能没有办法使用。所以也许像我刚刚举的例子，我如果只是为了 host 我的部落格，我们其实真的有一些知名的技术的部落客是把他的部落格放在 Azure 的 website 上，那对他来讲，其实如果网站挂了，重开就好了，因为自己也是技术出身嘛，所以他可能就会选择用基本 basic 这种模式，我不需要太了不起的一些功能。如果网站挂了，我自己愿意承担，我就把它重开，那我们可以选择基本。那否这种像刚提到这种购物网站，五月天卖票，你可能还是选标准。OK， 那 HA 跟 Scale 呢，其实都非常简单，就是透过规模调整就可以来达到。好，我们来看一下规模调整。网站服务在这里，网站服务，这是我建立的一个网站，这规模调整在这里。如果我们的网站呢是选择基本或标准的时候呢，你可以在这里直接做设定规模调整。比如说以我现在状况来讲，我只有一台机器，一个执行个体，那背后的意义就是我只有一台机器在 host 我的服务，那当然我可以就是把它拉嘛，拉多一点，十台，最大到十台，或者我可以设定说明天什么时候我十点开始五月天要卖票，我就这边设定，然后我就可以针对这边来做设定，早上我要十台，然后晚上我要一台，类似这样子的设定方式。那从刚才那边做调整的话呢，其实因为它是 pass， 所以微软会帮你管理除了你程式跟资料以外的东西。好，所以只要你在那里做了设定，基本上包含你的 HA， 包含什么时候该做、该开哪些机器起来，微软都帮你做掉了。OK， 那我到底应该使用 Website 还是使用 VM？ 我到底在搬移网站的过程当中，哪一种服务对我来讲比较好、比较直觉、比较实用 ？Website 来讲，基本上它的特点就是快速。刚刚提到我之前在帮一个客户做转移的时候呢，整个网站连资料库上去大概花6小时，其中4小时是在传档案，把大概30几G 的档案传上去，还有资料库，把资料跟档案传上去，剩下大概1个小时左右上去之后做一些设定，做一些测试，差不多就结束了，其实很快，比想象中的还要快。然后你不需要去做维护，你唯一需要维护的是你的程式跟资料。设定简单，就是4、5、6个小时就网站整个架起来，30G 的资料，所以 是真的很方便，如果各位有在使用的话，可以试试看。那机器呢，它基本上最直觉，直觉指的就是它其实就跟我们现在在管理我们自己的机器是一样的，你现在用什么东西管理机器，在云端上你就可以用那个东西去管理的机器，不需要额外的 training，就是反正就是一样的东西，只是我在云端上用还是在本地端上用。那如果你需要使用进阶的网络功能，比如说我需要 Site to Site VPN， 我需要一些切很多网段来放我的机器，那你一定会需要使用 Virtual Machine， 因为网站服务 Website 服务目前 不支援虚拟网络这个功能，所以如果你需要这个服务，需要跟本地端沟通，你就一定需要这个服务。好，我们要在5分钟之内讲完30页。好，一般来说呢，如果你的需求是很简单的网络需求，好，没有第三方软体的安装，然后呢，你可以使用 Website， 很简单的部落格或者是一个简单就只有资料库的这个购物网站，这种很适合 Website， 很快。那如果你有一些进阶的需求，网络的需求，这个跟其他服务沟通的需求，需要安装某些 Third Party 的元件，那就选择 Virtual Machine。 那我应该使用 SQL VM 还是使用 Azure SQL Database 呢？在这个前 SQL Azure Database 大家如果有使用过的话，其实它有一些限制，这个限制呢，因为时间关系我想我们就不点开了，它有一些功能，比如说最这个全文检索它可能不支援，还有一些档案相关的操作它可能不支援，所以如果你的程式现有程式有运用到这些功能的话，SQL Database 可能没有办法满足你的需求。 那它现在的 performance 呢，会根据你所选择的不同的模式 ，Web、Business、Basic、Standard、Premium， 各种不同的这个模式呢，有不同的 performance SLA 哈。这边有 link， 到时候大家可以自己点一下。那已经内建了 failover， 所以你不用去管 failover， 因为它是一个 pass 的平台。一般来讲，如果你是一般的 SQL 使用情境，或者你是一个新的网站，我现在开发专案是一个新的网站，你可以试试看使用 Azure SQL Database。其实你一般这个 SSMS 还是可以去管理它。OK， 如果你有一些进阶的需求，比如说我一定要操作一些档案，我需要一些比较细部的 performance tuning 的时候，你可以考虑使用VM 上装 SQL Server。OK。接下来，废话少说，我们看另外一个比较复杂的 scenario， 一个官方网站，后端有 SQL 资料库储存这些资料，然后客户呢遍及世界各地，台湾、香港、欧美都有，然后呢平均同时上线人数2000到3000，图档跟文件，有一些要下载的东西现在放在本机上，特殊需求，档案伺服器。这个我们在网站上 有一个档案伺服器放档案，然后呢它需要跟本地端地面上的 SQL 做 DR， 然后还有一个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真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需求。我先问一下，因为我们大概剩下5分钟左右，等一下如果再耽误大家10分钟左右时间，大家 OK 吗？因为我看可能有点赶。网站架构是这样子，使用者透过 Internet 去存取本地端的4台 Web， 跟4台 Web 后面再去透过网路存取自己的2台 SQL。那这边当然是有做 Cluster。我们先来看那些特殊需求，档案伺服器。这个档案伺服器做什么呢？就是使用者或者说我要提供使用者下载的档案呢，我都会放在这里。然后我的网站呢，会有一支程式定期去 sync， 把所有的档案 sync 到这个网站伺服器上，档案伺服器上。所以这时候第一个要考量的就是机器频宽的考量，每一台机器它可以使用的资源、可以使用的频宽都是跟着它的 size 决定的。所以如果我这个云端服务里面有一台机器，它可以使用的就是一台的资源；如果有10台机器，它可以使用就是10台机器的资源。那你要考虑的是说，我这些图档放在上面，到底我的流量平均每天下载量会不会超过我的限制？我们之前有帮一个客户做电视转播的客户。那因为他们同时上线，我记得那天是30几万人同时上线观看，所以以那个 case 来讲，有遇到这个限制，所以最后怎么解决呢？我们是把这个档案放到 CDN 上面去。那另外一个就是 Disk IO， 如果你的程式是高 IO 的考量的时候，你必须要考虑用别的服务来代替你的档案伺服器。你可以使用的是 Storage 服务搭配 CDN。CDN 服务是什么呢？其实它就是让你的使用者需要下载档案的时候，可以从最快速的节点去下载的一个这样子的服务。其实如果各位有在开发网站程式，也许你的 jQuery library 都是 host 在 Google 的 CDN 上。另外就是 SQL Server DR，OS 上2台在云端，1台在本地端，你要考虑的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你的频宽 ，VPN 的频宽。我要做 DR， 除非我想走 Internet， 不然我一定做 VPN。那这时候 VPN 是有频宽的，那我没有办法在这里跟各位透露这个 VPN 频宽我们产品本身的限制，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窝外来讲，全世界来讲，我们观察有建 VPN Tunnel 的客户，它的频宽、它的速度大约落在20 Mbps到80 Mbps， 也就是大概2.5到10 Mbps， 大概是落在这个区间。好，那这个实际上的数字当然得要看网络环境。那中国大陆呢，其实真的是一个血泪啊，这个因为他们有很多 ISP， 每间 ISP 的表现在各省可能都不一样，所以呢其实 support 上其实是蛮讨厌的。那这边有个网站，这个网站是我们在上海的同事啊，他们在协助这些客户做中国大陆的测试的时候，他会使用的一个网站叫做奇云测，他使用方式就是你可以把你的网址贴在这里，然后你按测试，他就会开始帮你跑测试了。他这个测试呢，我们先让他跑下去好了。等一下大家有兴趣的话到前面来看好了。好， 这可以去测测看。那那个测试网站基本上就是帮你测从中国大陆各地的 ISP 去连你的网站的时候，看起来那个 latency 是怎么样，或是能不能连。好，可以用那个东西去做一下测试。所以架构应该会长得像这样。如果全部使用虚拟机器的时候呢，这边网站跟 SQL 透过 Virtual Network， 然后跟 On-Premise 透过 Virtual Network Side-to-Side VPN 做连接，然后我们把档案放到 Storage 上，透过 CDN 去 Deliver 给客户。这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为什么最理想？因为我的档案有30 G、40 G， 然后我同时上线两三千人，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下载量是非常大的。除了图档以外，网站本身也会产生流量。所以我们应该尽量把流量放到独立的服务。那个，因为我们时间已经到了，不好意思，上后面大概还有十张左右，所以呢，如果想要先离开同学员没有关系，可以先离开。不好意思，耽误到大家时间。OK， 那图档文件放到 Storage， 然后档案可以去到 CDN， 让使用者从最对他最有利的地方去做下载。这是比较理想的一个架构。如果采用 PaaS 的时候，架构上其实差不多，差别只是说，因为我的 SQL 需要做 DR， 所以呢，我在这里必须要使用 Virtual Machine 来跟本地端地面上做沟通。那这边我们就会考虑到 VPN 的频宽。那网站呢，我们可以直接放到 Website， 因为我没有什么特殊的需求，我唯一的需求就是连资料库。那资料库的部分，我们可以透过public 的 IP、public DNS 内去沟通，只要这个网站跟资料库在同一个资料中心，就不会有额外的费用，它就其实还是走内网，虽然你在这边是指定public IP 或者 public DNS。那另外一个要考虑的，因为我们的客户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美国、欧洲，所以你可以考虑的是使用 Traffic Manager， 帮你在前端做一个 routing。然后这个 Traffic Manager 目前我们提供三种模式啊， Global Load Balance 就是 Round Robin 的方式帮你导流量，或者是 Failover 的方式，香港赛挂了我就帮你导到美国，这种方式，或者是看 Latency。就比如说如果我发现这个客户比较接近从美国浏览的速度会比较好，我就让他到美国，如果发现这客户从香港浏览的速度会比较好，我就让他到香港。这是 Traffic Manager 提供功能，所以架构上呢就会长得像这样子。就是这边有个 Traffic Manager， 东亚、美西，我有两个 site， 使用者呢透过这个网际网路，通过 Traffic Manager 之后， Traffic Manager 帮我导流量，会是这样子的方式。那因为我们有两套资料库嘛，所以资料库本身你可以透过 replication 或者 data sync 的方式来做资料同步，或者如果你的资料其实亚洲跟美洲资料可能是不一致的话，也许你也不需要做资料同步。好，这个得看你的需求。总结，好，我们在这个 session 里面虽然有点超过，不好意思啊，这个大概看了一下A9提供的服务，然后 ICE 需要注意的事项，PaaS 需要注意的事项，然后我们提供了一些刚才提供这两个案例都是实际上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那目前其实看起来运作的也都还蛮 OK 的。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时间关系，如果有问题的话，等一下我们可以到前面来做讨论。好，那这边有一些相关的课程，那如果大家对刚才第二个例子 有兴趣的话呢，我们有一个应该是这一堂吧，403，对，403这一堂哈，他就是专门在讲刚才那个案例的，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听一下。好，谢谢大家，今天时间有点超过，谢谢大家的这个，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到前面来做讨论，谢谢。